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和大家一起学习导师大圣广无蕴论讲记。我们现在谈到的地方呢是善心所啊，精进的这样的一个心所啊。善心所，导师在谈的时候一直强调，我们要经常去升起这一些善心所啊，那因为它对我们修行是有正面帮助的啊，那就是要去先做到一件事，有哪一些善心所，对吗？哈，所以要稍微记一下啊，在《广无蕴论》所列的善心所有11项。试一下，信，对不对？然后惭愧，无贪无嗔无痴，然后再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精进嘛，啊，然后清安，不放逸，对不对？然后呢，舍跟不害，啊，总共有11项。好，那这一些大家要经常去忆持，如果可以的话经常去忆持，就是今天我们有哪一些善的心所还没升起，那试着看看有没有这个因缘让它升起，或是特别也是要注意烦恼的部分，那烦恼就是升起的时候要对治嘛。好，所以这一些导师说不是在学名相，学之后要知道说我们有哪一些善心所，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样态，那我们要让它升起。那谈到精进呢，一般我们讲精进就是向前冲嘛，对吗？对一件事情就是有一点一直做一直做，不要休息，一个笼统的概念，对不对？好，那现在这个广无蕴论告诉我们，这精进要可以分5个步骤。所以当我们要去修一件善法的时候，怎么样修精进呢？就配合这5个步骤，对不对？披甲、加行、不怯弱、不退转、无喜足，对不对？好，那比如说修定好了，修定什么是披甲的阶段呢？就是去了解它的方法怎么去修，所缘有哪一些，每一种所缘它适合什么样的一个根性，对不对？那就是先去了解。那实际开始起修就是加行，就是了解之后呢，不能一直在那边了解啊，一直了解，有时候想了解多一点再来修啊，可能还没有了解到很多，可能命无常就来了啊，所以就是要很快的啊去了解之后要去起修，对不对啊？起修之后呢，我们会遇到一些情况，比如说遇到不好的相，那不要害怕，对不对？无怯弱，好，那修一修一直没有办法进步，那这个时候遇到瓶颈，那就要记得不退转，不断的努力，或者找善知识去寻求突破的方法，对不对？然后呢，突破之后得到一些初步的成果，要怎么样？无喜足，不要得少为足。所以精进可以有这一些不同的阶段，那它就是在实际操作精进的一个步骤，那这一些其实都是很好的。所以当我们在了解一些方法的时候，我们也在精进修行，对不对？按照这一个广无蕴论所说，好，开始起修，然后中间遇到一些不好的 相，遇到瓶颈，然后持续不懈，然后得到一些初步的成果，不要得少为主。那这一些不断不断的反复的去操作，那这个就是在实践精进。好，我们上次就是谈到109页嘛，好，那再来导师就有举了一个他比较生活上的一个例子。那导师这边提到，我们看到109英文的西，小西，小写的西，有的人稍微修定，然后就被人家说啊，某人修行修得很好，见到了佛。大家应该有时候会听到这些传闻，就某某人很有修这样子，或是就是有人会不会就会稍微有一些功夫，就会被人家传，或是某人见到了菩萨，好，这是修定的一个情况。那另外呢，有一些是专门弘法的法师，那就是也没有开悟，然后稍微懂一些佛法的道理，就跟人家分享，那就会有人听了之后就会觉得，哎呀，讲得很好啊，这个人深通佛法，可以吗？就是有这样的一些表现还不错的时候，就会受到一些跟我们缘比较好的推波，是吗？就开始会分享这样子啊，他说啊，这个很好，神通佛法啊，那这么一来啊，就有信徒来了啊，就是经过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宣传了啊，就慢慢就开始有人就附和啊，这个人智慧高啊，这个人修行很好啊，有时候是自己这一个就是眼睛有时候会有一些亮点会跑出来，这应该是那个视网膜有点剥落的情况。好，就是说哎呀，他会放光啊。有些人曾经说他看某一个人演讲，突然这个闪过一个白光这样子，他就说我跟这个人很有缘啊。但我们不晓得是什么回事，有时候我们也经常会闪白光，就是那个眼睛看太多电脑啊，这样闪一下啊。好，那他当然会内心有一种舒服的一种清安感，我相信可能跟我们的这一种闪白光不太一样啊，还会放光啊。好，那就很多人去崇拜磕头啊，信徒就变得很多啊。好，那导师说这样一来啊，就这个好的就是这样一来呢，那名利钱样样都在这个人的这个前面出现啊。好，这好了就是说遇到这样的情况到了最后就会发生这一些了，那很多人就在这个地方垮掉，这很多人就是那个被人家宣传有修行的啊，或者讲经讲得很好的啊，就开始自己还真的以为讲得很好，自己就开始以为，哎，怎么那么多人来跟我们来修，就觉得自己修行很好，好，就会垮掉。好，那导师说，无论讲修行，或是讲慧学，或是研究，如果这一个遇到这样的宣传，很多信徒名利钱样样都来，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那都会 都会出问题啊、哦。因为这边导师的话有一点简要，我们稍微就是去推测他想表达什么啊、哦，可以吗？啊、哦，然后所以这没有用的啊、哦，也就是说什么样没有用，就是。你这样有点修行，然后人家这样赞叹一下，就飘飘然、哦、就迷失了、哦、那你这样的一个之前的这一些修持、哦、纵使是真的有一些成绩了、哦、那因为这一些名利来了嘛、哦、都就开始变质了、哦、变质了。好，那所以导师说，这个时候遇到问题，敌人来了，不要害怕，要克服啊、哦？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稍微好像讲的还 OK、哦、啊，慢慢受到很多人的喜欢，对不对？啊、哦，好，然后很多人这样这个捧，对吗？啊、哦，好，那其实。就是要知道这个是一种问题啊、哦，敌人来不要害怕，要克服哦，类似了啊、哦。好，那导师说真正受到创伤，那这是另外一个情况哦，另外一个情况。那刚刚是遇到一些顺境嘛，对不对啊、哦？那顺境那些慢啊烦恼，那都要去克服它、哦、把它当作是敌人、哦、好，那再来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受到的创伤、哦、比如说犯了小戒、哦、马上忏悔、哦、或是修定，那遇到一些障碍的时候，或是身心有一些状况的时候，你就要做一些调理、哦、真的遇到环境不好，那要离开、哦、也就是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种种的一个障碍或是困境，对不对、哦、有些修一修，他会身体出现状况、哦、有些他会出现状况，然后那这个是要去调理的了，要去调理。那有一些是因为环境的关系，有些太潮湿，会太潮湿，所以坐久之后可能会有一些风湿之类的、哦、懂意思了、哦、或者是阴气太重，有些他专挑这一个坟墓，他修不进关之类的、哦啊、那一些地方一般就是对一般人来讲，那个气啊，或是一般我们民间所说的那个磁场、哦、可能跟对一般人可能不是那么的正面、哦、那可能会容易生病啊、哦、等等之类的、哦、好，所以如果遇到环境不好，那就要离开了、哦，不要在名利供养当中、哦、一天到晚、哦、一直没办法结束、哦、不断的在这样的一个名利供养当中这一个滚、哦、这样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滚转、哦、不断的滚转。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修行还能进步吗？哦、好，那到这边就结束了啦、哦、这些种种的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要去克服、哦、那如果我们能够克服呢、哦、最后就能够得到、哦、然后克服这些种种的逆境，达到究竟了生死的目标、哦、如禅宗所说的大修习地、哦、圆满了。 才可以休息。所以这边导师一个转折转得蛮大的啦，就是所以这个是大家自己要去调整，因为这个是讲记的一个笔录，然后他当然也经过一些编排，但是毕竟我们不是导师本身，所以有时候在编排上就不一定那么的圆满，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自己根据前后文脉，那这边如一般如果要让他的那个语气稍微有一些终止，在最后之前这一段跟最后得到是两个不同的语脉嘛，对不对？所以他可能另外再起一行之类的，那可能就会比较知道这边有一个转换的一个，或者是在前面补几个，帮导师补几个字啦，好，但是因为总是在讲话的时候没办法面面俱到，写作的时候才会去留意这一些细节，好，所以这个精进就是要去克服中间的困难，那最后才能够达到这个大休息地，就是达到了生死的目标。好，最后这个小结，所以精进是从出发一贯前进，从刚开始就要有不断的这个向前的一些配合，相关的这些修持，它不是只有一个东西，它其实分了好几个阶段，而且像打仗一样，那以打仗来譬喻，导师说这是要说明这个修行或是精进是不容易的事情。佛用打仗来做譬喻，形容精进在修行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种过程，一步一步升一步，叫五种精进，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不断的向上提升，这五个阶段，所以是披甲精进、加行精进、无怯弱精进、不退转精进、无喜足精进，所以有精进有这么多个阶段，那大家就是记得从开始一直到圆满这过程当中，所做的让修行能够向前一步的，这都是精进的心所，那种心啊，好，那再来就是精进的作用，老师说那么它有什么作用，这个它就是精进，圆满成就善法是它的作用，也就是有了精进善法就可以最终圆满成就。比方戒定慧究竟圆满成就，达到这个解脱生死的目标，这个比方就是比方哪一些善法，戒定慧这一些善法可以吗？因为善法有了精进善法圆满成就，比方戒定慧这一些，有了精进呢就能够究竟圆满成就，达到解脱生死的目标，好，那这就是精进的作用，没有精进就没办法成功成就，那所以佛说精进不放逸这一些是修行当中很重要的这一些元素，心的一个要素，没有这一些随便做几天不管我们做什么事都不会成功，所以这个精进很重要，而且它有五个步骤，对不对？好，我们接着看到110，也 110。好，导师在这边谈到呢，我们学佛法，在我们学佛法的人来说，我们要珍惜时间，时间很宝贵。那这边导说一年一年总是要来的，什么意思？一年一年总是要不断的过去了，新的一年来，旧的一年就过去了嘛。好，那大家在忙碌当中，每一天应该不要忘记，不要忘记，或是对自己，或是对佛法，或是对佛教，总要有一点点利益才好。好，所以我们每天导师鼓励我们，不管是对自己要有利益，修行上的利益，善法善心的一种增长培养，对不对？或是对佛法对佛教要有一些贡献，让佛法在这个世间利益众生这样的一件事情可以有多一些发挥的作用。好，那以上就是精进。所以精进有五个步骤了，披甲，然后呢加行，不怯弱，不退转，无喜足，所以这一些都是我们在修精进可以去把握的。那每一个阶段是什么样的内容，刚刚一开始已经谈了嘛，所以大家就是要记得，凡是在这五个步骤当中都是在修行，都是在精进。好，那接着就是清安这个心所。我们来看，直接看导师的说明。老师一开始就说，就我们这个欲界是没有这种清安心所的。这个清安心所一定要修行，得到了初二三四禅这些禅定的时候，内心才会升起清安。那这样讲清安有什么，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继续往下看呢。导师这边说，有很多人静坐，这个静坐的好像很舒服，好像坐得很清安。那导师说这是世俗的，不是真正的清安。真正的清安是一种色界善法，这是一种心法了，清安。这边讲心所，然后它能够对治出众，所以如果有这一些定的经验，然后有这些清安的经验，那我们就能够对治出众。那出众是什么呢？导师接着说，什么是出众？那这边他就打个譬喻了，就譬如我们挑了一个很重的东西在行走，那天下着雨，身上穿的衣服湿了，那这个人挑着几乎挑不起的重担，他到底能不能挑得起？几乎挑不起还是有挑得起，差一点点就挑不起，他还是挑得起，是吗？应该是这个意思了。好，一件这个湿衣裳身上，重担也在身上，一步向前走，要向前跑。那这个时候可以说是从内心到身体的浑身不舒服，大家想一想有没有这种经验。好，那出众就像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另外一个情况跟出众相反，假使到达目的地，把担子放下来，衣裳一脱，这个时候感觉轻松自在舒服， 那清安就像这样的啊的一个情况哦，像啊啊，因为导师说我们色界没有这个东西啊，不，欲界没有这个东西啊，这是色界的善法啊。那欲界只能用一些譬喻了啊，类似的譬喻啊。好，我们看到111页啊，在导师。就举另外一个例子了啊，导师这一部书举了很多例子，那这个就是一个人工作很累啊，然后去洗澡啊，泡啊，就是在这个浴缸里面啊，温热的水啊，泡在这个温热的水当中，然后解除疲劳。浑身舒服的样子啊，大家可以有时候去泡一泡啊，体验一下那种浑身舒服的感觉了啊。那这个就类似清安的那样的一个情况啊。好，那导师接着说，清安也是一样啊，并不是没有出众。不是向来压得很粗很重，浑身不舒服，放下就好哦。所以清安并不是没有粗重哦，不是这一种不舒服的这个感觉放下就好哦。那清安是什么？老实说，清安是一种力量。发生的时候能够对治出众，使我们的身心的种种障碍、种种苦恼，一切可以暂时消失，可以了啊。这边的消失就是一种暂时的了啊，也就是我们不可能没有出众，可以吗？就有五蕴这个身心就一定会有出众，对吗？哦，那但是修定就是要去对治这一种出众。哦，好，再来导师说，清安和快乐的乐不同。那这边导师要做一些区别了。哦，那这个他是什么？他应该是清安，对不对？主持是清安，对不对？清安和快乐的乐不同，清安是身心上的一种轻松自在舒服，所以它是身心的，不单是，也就是不仅仅是内心的。所以这一个我们会因为清安这种心理的关系呢，让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很舒服哦。这边导师用了一些他的这个习惯的口语啦，他说因为心理关系恐怕每个细胞都很舒服哦。就是因为心理关系会很可能会让每个细胞都很舒服哦。恐怕就是可能啦哦，可以吗？好，那这是我们这个世界没有的啊，所以它这都是指什么呢？清安啊，我们这个世界最快乐的人比不上清安啊。好，所以有的人修定得到清安的时候，在他看来，世间的东西一点意义都没有，没有比清安更好啊。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好，再来，导师说清安的反面呢叫做粗重啊，如浑身重担压在身上，让我们很不舒服的一种力量啊。那清安如果能够在心里面升起的话，就能够对治粗重。就能够克制啊，这个粗重就受到的克制啊，那乃至于粗重就会暂时消失，对不对啊？好， 好，身体得到轻松，身心啊，身心得到轻松自在。好，所以导师说，清安发生的时候呢，不只是心感到一种轻松自在舒服啊，身也会得到一种舒服啊，细胞都舒服啊，导师很会讲，细胞都很舒服啊，所以导师说前面很多佛法里讲的心理作用是我们世界上有的可以体验，但是这个清安呢是我们体验不到，要修禅定才能体验得到。好，再来导师继续说明解释这个论里面所说的这个清安的性质。那清安它能够这个让身心调畅啊，畅是舒畅啊，然后调是调和啊，有一点不调和就闹别扭，就不舒服啊。大家有过那一种不调和吗？这个去筋去拐道有没有？进去拐道就不顺嘛，进去拐道等等，好，所以这个不舒服，那身心调畅在这边呢，经论用的语词，五蕴论用的语词是形容清安，舒畅调和。清安虽是一种新说法，但佛法讲起来每每就是经常谈到身清安心清安，所以清安也会有这种身色身的一种一个情况，所以导师说因为心里的清安，身体上也得到一种从来没得到的轻松自在啊，轻松自在。大家可能有时候要去稍微想一想，那轻松自在是什么感觉啊？我们现代人很多人都忘了这个轻松自在的感觉，因为我们压力蛮大的，是吗？啊，大家还记得什么是轻松自在的感觉吗？啊，想一想啊，那就经常去意念啊，然后把这个经验去来比拟这个清安啊，就是这个清安是一种殊胜的啊，对身体很好的，要修定啊。如果大家对于修定有时候提不起劲，想一想，得定可以得到清安啊，清安那个舒服那种自在啊，那什么样的感受啊？对对对啊，大家就是要去回想一下啦，因为现代人压力都蛮大的啊。你如果还能想得起来，那算不错啊。有些人已经想不起这几个字是什么感觉啊。那自己要稍微调整一下，要放松一下了，但是太紧绷了，好，再来，导师，说就是身清安心清安嘛，会身体心得到清安，身体也会轻松自在。好，那接着导师说，讲修定，一般世间上没有什么人修定啊，真的得到定的人啊，或是想要去学静坐修定的人啊，并不多啊，比例不多了啊，应该是真的不多，一般都是大多数忙碌于这个种种的工作嘛啊。工作一结束就是无欲乐，对不对？干杯啊，欢唱之类的啦，都是大概都是这一些啊， 会去修订的，其实比例不多、哦、真的比例不多、哦、所以想要修订人，就要相信真正得到定的时候，有这样的一种静，这个静就是状态、哦、清安这样的一个状态，才会有一种坚定的信心，才能够不贪求世界上无欲的乐，然后在身心内发动，引发这个身心内在的安详、哦、就是要相信这个修定、哦、会得到这一种从未经历的这一种舒服轻松自在、哦、这个无欲乐都比不上的、哦、可以吗？无欲乐都比不上，那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念，才能够 去真正的去实践、哦、去修定，达到这样的一种安详。好，那导师接着说呢，佛法讲、哦、第三禅的这个乐、哦、达到一切世界乐的最高峰，所以经上形容乐的时候都会说如第三禅乐，他的乐到非常的乐、哦、就会说就像第三禅那么一样的一种乐、哦、好，那第三禅的清安是最高的、哦、所以这个乐按照导师这边的说是从清安来的、哦、这种乐、嗯、好，再来堪能为性、哦、第一个就是让身心这个轻松自在、哦、轻松自在呢，那我们就会产生一种能力、哦、堪就是能够，能就是负担、哦、就是能够负担，叫做堪能、哦、那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们做事情能够负担责任、哦、负担这个工作，堪能就是能够担任、哦、担任什么 就能够 去做了、哦、精进修行向前，能够做这样的一种或是推动这种的精进修行向前的一种能力，就叫做堪能。所以堪能是一种能力，对不对、哦、能够让我们精进修行向前、哦、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哦、好，那如果没有这样的能力的话、哦、每每修行的人、哦、总觉得身心不够力，好像修起来很艰苦，身体不太好、哦、就常常这边痛那边痛，对吗、哦、可能有但大家这边可能来这边学习的人可能比较立根一点、哦、因为刚才讲这一段大家好像没什么感觉有吗？有吗？有很这一个很艰苦嘛，好像都还蛮顺利的、哦、嗯，好，那总之啦、哦、这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障碍、哦、好，所以呢如果能够修定发清安、哦、那身心都会充满力量、哦、那这个时候精进勇猛非比寻常，跟一般人的这一种精进勇猛是不同的、哦、所以佛法说身清安心清安，身精进心精进，身心都精进，充满能力能量，那这样的情况就称为堪能、哦、就堪能作为它的一种特质了、哦、可以吗？清安就它的特质呢，就是有一种堪能，身心充满了能量、哦、身心充满能量，好，然后是能够担任修行、 然后精进修善修定修慧、哦、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了、哦、好，所以大家要去想象，因为现在还没得到嘛、哦、去想象得到这一种清安的好处、哦、啊，就努力去实践、哦、这个修定得到这个清安，那就会有这一种堪能、哦、堪能。好，接着导师说、哦、最后、哦、小结，我们普通发心修行的人、哦、修行都想要修、哦、但有的人呢修一修不修了、哦、为什么呢、哦、因为修来修去很辛苦，没有得到东西，于是就什么？老师用放下，其实就是放弃了，放弃了。大家能够继续在这边听课，应该不是这一种的，对吗？或许曾经是有过这样的一个阶段，但都走过来了嘛，对吗？那应该有得到一些喜啊、哦、法的喜悦，对不对？或修行的喜悦，才能够不断的、哦、坚持、哦、要不然这些内容其实对一般人来讲是蛮枯燥的。为什么？因为没什么人看，我看没什么人看现代的人不太会看这些东西，就不有趣了、哦、那大家还愿意坐在里面不能动，对不对？我看大家都不太敢动，一个小时休息十分钟、哦、所以应该都已经有走过这一个瓶颈了、哦、那应该都有得到一些法喜，才会持续精进，要不然没办法的、哦、没有这一种类似清安的这一种喜呀、啊哦，清安其实是一种让我们可以类似，但这边也讲到乐嘛，对不对？哦、就是身心会产生一种欢喜的、哦、这样的一个新说法、哦、那当然我们还没得到清安了、啊，但是学习佛法有时候会有一些感动啊、法喜啊，哦、那这个。都是持续推动我们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哦、好，那所以有导师说有人修一修就不修了，很辛苦、哦、好，那如果修行真正能够有所领会、哦、领会是什么？经验到这里面各种的美妙滋味，对吗、哦、美妙滋味，不但不辛苦，而且充满了能量精进、哦、可能有些人有过类似的经验，他不一定是打坐、哦、他就是读经读一读，他突然想通了很多事情、哦、他过去一直都有一种忧郁的这一种情绪，他突然没有了，他想通了、哦、那一种就是所谓的领会了、哦、那种领会在导师的书啊、哦、在某一些片段他会有一些描述、哦、这叫宗教经验啊，读经也会有、哦、读一读就进入一种很极静的一种状态、哦、跟修定类似、哦、那可能有 那表示就是我们心有获得一种极静，那有过那种经验，一定会对佛法或者对修行会更有信心呢、啊。所以佛法还是要去体会啦，要去体会。好，那但是不要把它看得太重要哦。就是说，哎、欸，它怎么不出现呢？啊，你越期待它，它越不会出现啊。那你期待就心就不专注了嘛，有所得，对吧？有所求，你反而无所求，然后专注，那 这个因缘和合它就会出现。那有些人会经常有这样的一种体验啊，大大小小，那有这种体验就不要去太去期待，它就是因缘和合就会出现，只要把握这一个心，不要这个胡思乱想，在读经或是阅读或是静坐的时候好好的专心，那都到心达到某个极静的状态，都会或多或少，或长或短，去经历到一个美好的一个经验。那其实这个对我们的这个健康也会很好，不只是对修行很有力量，对健康也是好的。好，所以有体会不辛苦，然后充满了力量精进。勇猛轻松自在，我们看到112页。好，那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如果有人要我们不要修行，我们也不会答应的，那么好怎么可能停下来，对吗？好，所以清安的作用在修行上，所以导师特别谈到清安的作用是在修行上，或是在善法的一个修持上，好，就堪能力嘛，对善法的一种进修，好，那但是呢，这样的一种心所法需要修定才能得到，好，那再来谈到清安的作用，作用。好，那这个论谈到这个作用，就是能弃舍十不善行，除障。那什么意思？就是它的作用了，它的作用就是能够弃舍十种不善行，一切不善的这一个行，佛归纳为十类。杀盗淫妄两舌恶口绮语贪嗔邪见，好，那导师接着说，当然我们也不是天天在做这十种不善，而是我们人都可能会做这些不善行，如果有清安我们就不会去做这些，因为做这些我们不会得到清安。好，那导师接着说，这十种不善行呢，都是欲界法，欲界行。清安引发的时候，决定得摄界法，所以欲界的十不善就会舍掉，自然而然不会做，不会再起这些不善行。大家如果有经常打坐的话呢，它不一定得定，但是你得到一种稍微进入到一种极静的状态，还没得到定哦，你就是就会对这个世间的欲会比较淡薄，你不会太想去做一些坏事了，真的有这个余事。好，那这十种不善业的行呢，都是障碍我们修行，对不对？障碍我们向善向解脱，清安可以除掉这种种烦恼障碍，所以舍不善行，除种种烦恼障碍，这就是清安的作用，也就是论里面所说的除障为业。好，那在论里面他又谈到，由此力故除一切障，转舍出众，那导说这就是上面这句话的意思了，由此力就是清安的力量能够除一切障，然后呢转舍出众，本来有出众的能够舍掉这个初众，从初众转到清安， 所以能够转舍就是转得轻安，舍掉出众，可以吗？啊，这个转舍可以这样，导师是这样解释了啊。转舍，转得轻安，舍掉出众啊。所以这个轻安心，所要自己去修行体验，否则我们在欲界啊，这欲界没有这样的一个法啊。好，那接着导师就要做一个归结了啊。那归结也蛮长的一段啊。那我们第一节课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先在这边啊休息啊，后面的部分我们下一节再继续啊，下课休息。